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31日，马斯克表示他将亲自担任 Twitter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他已经遣散了 Twitter 的董事会，其中包括疑似有中共背景的李飞飞。下面来看报道。
当日马斯克在一份证券文件中，除了宣布他担任推特 CEO 的职务外，并在另一份文件中透露他是推特的唯一董事，而李飞飞等人被列在遣散的董事名单中。46岁的华裔 AI 女专家李飞飞在2020年成为推特的独立董事，之前他曾担任谷歌公司的 AI 和机械学习首席科学家。李飞飞曾经获得中共授予十大女性人物奖，在她染指谷歌和推特后，这些科技巨头公司似乎亦逐渐被染红这些平台限制不受中共欢迎的言论和账户的现象亦越来越严重。如今马斯克将李飞飞遣散出局后，引发外界开始关注推特的反共言论和亲共言论的变化趋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马斯克解雇推特前高管的同时，他正在形成一个紧密的顾问团，其中包括熟悉马斯克的三位投资者。马斯克给这个核心圈子的三个初始目标是扩大用户的验证，改进订阅服务，包括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项来选择他们可以在推特上看到的内容类型，并为内容创作者增加在平台上赚钱的方式。据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马斯克团队开始同一些推特员工会面，调查推特的软件代码，并了解该平台的各个方面是怎样运作的。10月31日，科技媒体 The Verge 报道说，从上星期五正式接管推特的马斯克，计划每个月向用户收取20美元的费用，以便在平台上进行验证。早前推特的这个用户验证流程一直是免费的。马斯克表示引入收费是在社交平台上击败垃圾账户和机械人账户的唯一方法。推特不能够完全依靠来自广告商的收入来支付他巨大的费用。
11月1日，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阻止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获得川普的报税表，从而有效暂停议员们围绕前总统税单挑起的法律战。下面来看报道。
10月31日，川普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此案，以阻止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他的报税表，暂缓执行，给了法院更多时间来考虑川普的紧急上诉。罗伯茨是这样写的，命令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强制令特此终止，以待签名人或法院进一步命令，并要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10月10日前作出回应。如果没有罗伯茨发出的临时禁令，川普的纳税申报表最早将会在星期四公布给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川普多年来一直在度争取阻止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他的税表，联邦上诉法院上星期拒绝了川普的要求。川普的律师在致最高法院的文件中表示，允许下级法院的裁决成立将破坏三权分立，令到总统办公室容易受到立法部门政治对手提出的侵犯性信息要求的影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去年向国税局 IRS 提出的记录要求中清，他计划用这些记录来评估该局的总统审计项目。川普团队说，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行使他的立法权来要求一个总统的纳税申报表。 CNBC 指出，如果共和党在下星期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可能会取消筹款委员会一年多来的为获得川普的纳税申报而做出的努力。
苹果手机代工商 富士康园区爆发疫情，大量工人撤离，引发逃离潮。11月1日，富士康发布通知，呼吁逐步恢复生产，并准备提供1.5万元的单月奖金。行业认为，在富士康事件爆发之后，外企会将更多产能转移，以应对北京的清零政策。下面来看报道。
在30日晚间，富士康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对20多万员工进行政策防控难度极大。工厂的发言人说，现在企业处于智能手机生产旺季，需要大量员工，但是同时大量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疫情限制措施的不满，导致恐慌快速蔓延。路透社引述知情者消息说，郑州的领导层对工人大量逃走的情况感到意外。为了缓解逃难潮，富士康承诺将员工的每日奖金从100元提高到每日400元。这个做法安抚了一些工人，但还是有人畏惧疫情控制选择辞职。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对自由亚洲说，郑州工厂是 iPhone 14 Pro 的主要产地，现在苹果手机将最受欢迎的机型的 70% 产能放在郑州。这一轮员工逃难潮对苹果供应链有立竿见影的打击和中长期的影响。如果中国疫情封控造成不确定因素加多，会有更多企业撤离，而苹果供应链如果转移产能，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亦是很大的。而近日郑州和武汉街头都有军车进城，有网民在10月30日在武汉街头拍摄到行驶的军用医疗车队，武汉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军车，街头还出现了身穿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军人，疑似军队已经进驻。武汉当局10月31日声称江岸区疫情严重，从11月1日起静默5日，不准出亦不准入，提醒居民提前准备好物资。消息一出，很多民众深夜涌入商场抢购物资，还有大批居民连夜开车逃离，道路上挤满密密麻麻的车辆，已经无法动弹。此外，在郑州有市民拍到街头有持枪站岗的军人。视频人文超认为，调动军队来实施隔离封锁，弥补维稳力量的不足，这样做是会对民众造成极大的伤害，就会面临着富士康被封员工那种同样的困境。现在中共多地政府体现出了强烈掩盖疫情真实传播情况，现在习近平已经牢牢揸住了军权，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报告中央军委，习近平是知情的，隐瞒得到了高层的点头，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些不人道措施的时候就会更加毫无顾忌，最坏的情况可能比你想象中来得更快。
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前证实，莫斯科当局在9月下旬局部动员30万后备军人的命令已经结束，目前有8.2万人投入作战。不过俄国总统普京在11月1日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他表示只有4.1万人进入了武装力量部队中，其余人员正在接受训练。对这种讲法，美国智库进行了分析。下面来看报道。
31日，国防部发布声明宣称，俄国早一轮征兵活动全面停止，但不代表部分动员的正式结束，另有年度秋季征兵工作正式展开，预计征召12万人入伍服役。自9月发起征兵号召以来，俄国出现大量民众逃离过境的危机，数以10万计的人逃亡邻国或欧盟国家。匿名的俄国高级官员同 CNN 讲，在国内征兵活动已经引发了很多抗议，办公室和一些关联机构不得不增加安全措施以应对袭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现在莫斯科很可能试图通过欺骗手段，令俄国民众相信秋季新兵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参战。 从而防止躲避征兵。目前俄国地方政府动员人员的基本供应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资源亦不够协调，这样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在俄乌战场前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取得更多进展。俄国消息人士说，乌军继续在赫尔松、哈尔科夫等地完善组织了攻势。在赫尔松战线，乌克兰的阻截行动正在破坏潜入第涅伯河的俄军阵势。在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乌克兰方面在31号夺回了斯亚托夫镇附近的诺维谢里夫斯克村。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捷克总理费阿拉在基辅签署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联合声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亦正在努力和其他国家签署相关声明。按照惯例，加入北约的申请需要30个成员国达成共识才能够决议，这意味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路途充满艰辛。北约秘书长史托滕贝格承诺，该组织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和充分的援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0月31号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30号进行了约70分钟所谓富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和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没有取得共识、没有取得成果的接触和谈话，他就会这样来形容。下面来看报道。
近日美国公布了中共火箭军的部署，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还正计划在澳洲部署至多6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B-52 轰炸机的空军基地。中共指责美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10月27号美国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显示，为应对中共的持续挑战，将发挥核心优势，和盟国和合作伙伴合作，实施综合威慑手段。大纪元评论员沈舟指出，针对中共真正的杀手锏应该是 B-61-12 战术核弹。关键时刻节目认为，用40枚这一种核弹再加上 B-52 部署在澳洲，就能够摧毁中共的全部火箭军。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戴曼钦认为，中美保持通话是好事，基本的态势没有改变，但是紧张的情况是可以缓和的。如果双方不再沟通的话，那反而是比较容易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 G20 峰会临近，中美首脑是否会面对面会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戴曼钦分析，习近平已经达成愿望，获得第三任期，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更有自信呢？所以我想他出席的机会应该是相当高的。据 Political 报道，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同一个房间逗留至少36个小时，他们不会忽视对方。但吴家龙指出， G20 大会只是仪式，双边会谈才是主轴。美国是一招接一招，时间点亦都选得刚刚好，完全是冲着中共而来。所以看起来，美国是一面对中共采取严厉的措施，一方面在外交上做出一些姿态，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对抗，以竞争为主，但是实际上主要都是对抗。俄乌战争是否会在 G20 峰会上找到突破口，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戴曼钦表示，很难确定普京是否会参加 G20 峰会，因为普京会计一计会场上有多少朋友，这个同他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是不一样的。他能够出席最好，大家有很多公开或私下的意见的交换，可能会令到普京更进一步缓和对乌克兰方面的军事作战。吴家龙说，这个战争一定会进行到将俄罗斯的入侵全部驱赶出去，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消耗俄罗斯的军火，然后令他拿不到晶片来补充生产。 令到俄罗斯以后冇能力再去侵略周边嘅小国。喺呢种情况下，双方冇可能会谈得出具体嘅成果。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